我服侍神也有十多年了，刚开始是我都是教会的 chairman， 专门负责搬椅子的 chairman， 那个也是做了好几年，原本还有代职的服侍，最近几年才开始全职的服侍神。辛不辛苦？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我每次总是很高兴，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，而是说我每次看到有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果效，或者是我就算是没有果效，有的时候回家心里面好难过，神三不五时他会丢个一个糖给我吃，他会一些安慰临到我身上，甚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会给我一些鼓励的话，我马上就快乐起来了。服侍实际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，弟兄姐妹朋友们也都尝过各种的酸甜苦辣咸，不是吗？最近我看了一本书，这是一个乌克兰的一个牧师，他的名字叫 Sunday at Laja，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《服侍可以不流泪》，我当时就被这个书名字吸引住了，我说服侍可以不流泪真的不简单，因为有的时候不但是要流泪，有的时候流汗是免不了，甚至有的时候还要流血。这个牧师呢，他是在1994年的时候，他在乌克兰的基辅一个开始的时候只有7个人的教会，后来经过了8年，这个教会增长到3万多个人，而他在全球40个国家呢成立了600间的分堂，你就看他神多么的爱他，神多么的祝福给他。他在33岁就已经建立了苏联最大的教会，到了35岁的时候建立了全欧洲最大的一个基督教会。这个人是一个黑人，乌克兰都是白人的天下，但是他是一个黑人，居然在欧洲甚至在非洲在中东都建立了教会，总共有600间。那么有人问他说，您牧养这么大一间教会一定是有很多的辛苦，但是他说服侍一点都不辛苦，好像在度假一样。我看了这一句话的时候，我整整呆了大概3分钟啊，我想说服侍真的像度假吗？我回想起来，从我服侍以来啊，好像没有度过假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度假就是说到别的教会去服侍的时候，坐飞机然后别人请我，别人接送我，或者到的当地的时候人家带我这边观看一下，那边参观一下，我当作是度假。所以三不五时每1-2个月总是有一次我就去度假一次，像我6月份的时候要去参加灵粮特会的时候我就要去度假去了，那再一次充电，再一次充满了。那老实讲，你如果要问我服侍是不是像度假一样呢，或者是服侍辛不辛苦啊，我可能会吐出一干的口水来，但是服侍可以不流泪，可以非常的喜乐，我自己越来越享受到服侍的甘甜。到底如何服侍可以不流泪呢？那本书足足有20章讲这些，所以我要讲真的讲不完，但是我就用他说的一句话我来做今天我的论述。他先去讲说我服侍好像可以在度假一样，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然后他跟着又说，人若是与神有一对一的亲密关系，人若是知道借着禁食祷告，人若是知道寻求神并且等候神的话，你的服侍必定会充满了喜乐，你的侍奉是会成功的。所以就有4件事情我来跟各位分享，跟各位勉励，跟各位鼓励，也作为我的座右铭，服侍的终极目标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一定要亲神 我们服事的重担。服事的担子很重，不光是在教会服事，在家里面服事家人，服事朋友邻居，在职场上服事你的同仁，你的老板，或者是你的部属，都是很辛苦的，都是一个重担。但是你要轻省你的重担，那么你服事就好像在度假一样。我们先举例的说是以利亚，他躲耶洗别的追杀。以利亚在先前，他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先知斗法，他赢了，把450个先知他全都杀了，甚至于他能够呼风唤雨，三年干旱不下雨，经过他这个服事，下雨下来了，而且跟以色列的百姓重新立约，坚定对神的信心，可以说是他的生命的最高峰，他服事的最高峰。亚哈王就是当场看到他呼风唤雨让雨降下来的亚哈王，回去跟他的妻子耶洗别 Jezebel 说这个事情，这个耶洗别就放下了一句话说，以利亚我要杀了你。结果以利亚听了这句话就开始逃亡了，他逃啊逃啊逃啊，逃到旷野里面，然后跑到罗藤树下就累了，就坐在那边，他就不想活，就想等死了。天使就为他的准备饼跟水，把他叫起来给他吃，然后以利亚就起来，又连续跑了40个昼夜，跑到何烈山，神就向下显现，神就说，以利亚逃什么啊？以利亚说，我为神大发热心啊，以色列的百姓呢又要背弃神的约，人要毁灭你的坛，而只剩下我一个人啊。他讲了一次，他又再讲一次，所以一而再抱怨了4件事情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办法轻省他的担子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为神大发热心，大发热心是意思是说我焦虑，我担忧，他为神的事情焦虑担忧，这是他侍奉不能够轻省，心里面不能够侍奉甘甜，不能够喜乐的原因之一。我们侍奉的时候，如果说我们为神焦虑担忧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不 burn out 呢？我们希望啊，灵粮堂过去这么多年来也有4、5年了，那个人数真的有的时候少到不能再少。有一次在主日的时候，我干脆说，来吧，我也坐下来，我们围一个圈子吧，少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奉献少到连100块都不到，你说我心里面有没有那个重担在里面呢？服侍到这样的，我心里面真的好难过的时候，我为神大发热心啊，车子开来开去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一天到晚想要怎么样让神国能够大大的扩展，我是不是为神大发热心担忧这些事情吗？后来我完全不去想这些事情，因为神也讲得很明白，神借由保罗他说了一句话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才能叫他生长。换句话说，新万爱灵粮堂我把它开始了，我们弟兄姐妹也服侍了，我也服侍了，我也不断的在教导，不断的在鼓励弟兄姐妹，但是它长不长是谁的事情？不是我的事情，神的事情。圣经上面也讲说，这个羊圈里面有一群羊，不同的羊圈，但是羊只有一群，而那个羊是归于大牧人，所以这个羊不是我的羊，我的责任只是把这个羊，让这个羊能够长得壮，能够生出更多的羊来，羊能够长得健康了，能够再一次大牧人看了会高兴，这是我所能做。至于生不生长这个树，至于这个羊圈长不长得大，我可以担忧，但是不能太担忧，而是说我要把它重担要放弃下来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服事千万要注意的事情，大发热心固然好， 但是火有一个特性，它会把你烧透。我们讲说 burn out， 服侍到 burn out， 不愿意再做的时候。但是当我们是把这个重担交给神，是为神来做的时候，神要使我们的担子轻省。第二件事情，他说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实际上最主要是亚哈王跟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，他感觉到、哦、我才行了这么大的神迹，怎么你们现在还要来杀我，在他心里面觉得好没有力，我做了这些事情，但是为什么还有人不信，还有人要杀我，还有人背叛神，还有人来毁神的殿呢？这是第三件事情。最后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，有的时候我也感觉像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众人都离我而去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但是神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神让我们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上，神让我们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，他先要来做烧尽的工作，把不合他心意的通通烧掉，合他心意的他就继续的茁长。只要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愿意的心，一个追求的心，你都不会被烧掉。只要你说我服侍，我愿意神使用我，就算说你再辛苦，你都不会被烧掉。但是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子的心态，你有另外一种心态的话，很可能就会被烧透，很可能你的担子就很重。最后神再一次为以利亚定位，重新调整他的方向。神跟他说，你现在要去高哈薛做亚兰人的王，你要去高耶户做犹大人的王，你要去高以利沙做先知了。然后说哈薛刀杀没有杀死的耶户要杀死，耶户没有杀死的以利沙要杀死。神又跟他说，我已经为你预备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嘻嘻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所以不是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您知道吗？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好多东西，我们这个堂神终于预备好了，然后交给我们来用。我们的弟兄姐妹神也为我们预备好了，甚至有更多的等着要进来，只是说 Are we ready? 那天淑萍也在讲、哦、你不要只想希望堂坐满，问题是 Are you ready?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啊？招待的如果说一下子来了一窝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知道怎么招待他吗？你知道怎么牧养他吗？你知道怎么样能够把他留住吗？我们饭菜做得够了吗？或者我们的装备训练够了吗？能够把人留下来，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把担子交给他，我们就不会有重担在我们身上。主耶稣说11章28节29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主耶稣他会为我们背这个重担，我们只要愿意，只要愿意来跟着他走，这个担子都是轻的，所以我们就再一次能够得到喜乐，越侍奉越甘甜。你怎么样能够让神为你来背这个重担？有的时候我祷告，我说你把你的担子来交到祭坛前吧，嘴巴是这么讲，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吗？除非你跟神有一对一的亲密的关系，跟神有一对一亲密的关系，绝对不是说我给你按手，或者某某大牌的讲员给你按手，你就可以跟神建立一对一的关系。就算是天皇老子来给你按手，你也没有办法建立跟神一对一的关系。跟神一对一的亲密的关系，是你自己跟他的关系。你有没有读经？你有没有祷告？你有没有亲近神？你有没有服侍？你有没有服侍神？你有没有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跟他建立亲密的一对一的关系呢？有一次神要去毁灭索多玛俄罗巴的时候，神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 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？假如你跟神有这么样一对一亲密的关系，神要做什么事他都会告诉你。真正基督徒，我们是以服事为乐，我们是以服事神服事人为乐。今天有两件事情要我选的话，第一件事情，你服事神服事人很辛苦，从早忙到晚。第二件事情，你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，每天吃喝玩乐，很多佣人服侍你。我宁可选择第一件事情，我要去服侍人，我要去服侍神，我要从早忙到晚，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我就躺下来就睡着了，就有一个美梦，神就在梦中把各式各样好东西给我，告诉我要怎么做怎么走，我反而高兴。不是，是神对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。我每次看到服侍人的，总是比被服侍的更快乐。以赛亚先知啊，他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他说请差遣我，所以他就开始服侍。但是以赛亚先知并没有说从此就一帆风顺了，您知道吗？从此没有说大有能力了，一下子就整个世界就翻转过来或怎么样。你去看以赛亚书总共有66章，他从第五章开始一直要到大概四五十章啊，他都是一直在那边骂人啊，或者是讲祸灾祸灾，意思是说有祸了，惨啊，都是在讲一些审判或者是不好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，从来没有说服侍大有能力或者是服侍到什么地步。甚至于到了以赛亚书第53章啊，他还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所以他一路服侍来几乎是没有果效，做不了什么大事情。一直到了以赛亚书第54章的时候，忽然间神跟他说要扩张你的帐幕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甚至于一直要到了以赛亚书第61章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请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所以到了几乎以赛亚书要完的时候，神才再一次为他定位，神才再一次为他决定了他的方向。他是真正才是为神不是心甘乐意快快乐乐没有重担。如果说他跟神没有一对一亲密的关系啊，他可能写不出66章的以赛亚书，他早就不干，他早就烧尽，早就 burn out。 第三件事情，禁食祷告可以突破困境。山北牧师他说，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，你就禁食祷告，看神怎么样为你来做。我记得那一次，就是为了这个堂，我都已经开始向外宣布了，都已经邀请了刘同牧师了，4月4号要献堂庆典，我们一直到了3月31号才签约，这些椅子都是3月31号买的。所以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急得不得了。有人就讲说，其实山北牧师他唯一的诀窍就是禁食祷告，所以我就禁食祷告一个礼拜。哎呦，果然事情就发生了。其实我自己带着一个怀疑的心，到底有没有效我都不知道，但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，忽然间事情就发生了。山北牧师经历是，他如果说跟神亲近少了一点，或者是没有花时间跟神很亲密的独处的话，他的太太赶他出去啊，说你今天要回家，你出去跟神单独在一起，去跟神去亲近吧。他太太说啊， 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他再回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好像两个人一样，又慈祥又和蔼，而且是好有能力，讲的话都能够镇住人心。1953年当基督教传到韩国，传了一阵子的时候，韩国的基督徒只有 1% 不到，但是有一个平信徒，他就建立了一个祷告山，他就去常常上山去祷告，进食祷告。现在韩国祷告山几乎每一个教会，他不建堂没有关系，非要买一个祷告山不可，非要建立一个祷告殿不可。所以到了今天有30倍的增长，韩国的基督徒 30% 啊。你看人家韩国现在这个国力多强啊，韩国国民多富有啊，韩国的产品真的是满了天下，直追日本了，直追美国了，就是因为他们警醒祷告，进食祷告，他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哈利路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竭力寻求等候神。撒母耳记13章，有一次扫罗要跟这个腓力士人征战，但是腓力士人那个30000战车6000马兵还有步兵的数目多如海边的沙子，以色列人心都消化都跑了。扫罗在那边等撒母耳先知要来献祭，要求神来帮助他们的时候，足足等了7天啊，越看越不行，人越来越少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就献，他一献完撒母耳就来了，说你做了什么事，我一心等着你来献祭，神就要来帮我们，但是你迟到了，我急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就只好自己献了。撒母耳跟他说了一句话，你私自献祭，你已经违背了神，你的王位不在。因为献祭是祭司的事情，但是扫罗他自己他就献，就是他不能够耐心的等候神，不能够寻求神，不能够等候神，他的王位就死就没了。后来打仗他也丢了性命，死掉了，多么可惜啊！各位弟兄姐妹，服事的第一优先就是你要花时间跟神多在一起，耐心的等候祷告。这就是三代牧师他服事不流泪的方法。大卫王他在诗篇第127篇说，来一起来念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所以如果说我们很努力，我们照着自己方法要来做，不见得有效。如果不是神，你跟神没有建立一个关系的话，你所做的不会蒙神的祝福的。约伯当他失去了所有的时候，他的孩子，他的财富，他的仆人，他的羊群牛群通通失掉的时候，约伯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得到，你要记得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也是耶和华。又如保罗所说的，亚波罗算什么，保罗算什么，无非是执事，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哈利路亚。神要我们生长，所以神要再一次做我们的头，兴旺爱灵粮堂从此要不一样。我们就再一次来配合神，借着亲近神读经祷告，跟他发生有一对一亲密的关系，借着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，就算我们服事多苦，神必定会让我们轻省，借着进食祷告让我们突破困境，借着竭力寻求神，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神会为我们开门，神会为我们关门，那一扇关的门跟那一扇开的门中间呢，常常有一条 hell way， 好像地狱般的道路，走在那边真的很痛苦。但是当你走到那扇开的门的时候呢，神啊带你再一次进入丰盛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，赞美神。我们在教会服侍可以不流泪。有一位牧师他说，有一次啊，一个弟兄奉献的时候拿了支票，然后走到他面前了，还给他递，然后再把他放到奉献袋里面。哇，这个牧师他说我气得疯了一样，但是他一转头一转心，他说，神啊，你祝福这个弟兄吧。他虽然不心甘情愿，不心甘乐意，但是神啊，你不要看他这个，你再祝福他吧。我们在职场服侍也可以不流泪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位牙医师的基督徒啊，他常常为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做牙齿呢，真的不要钱一样。而且你到他那边啊，你如果没有保险，你又说你没有钱，他都让你很随便你怎么付钱。他真是带着爱心在职场上面为人服侍。他说有一次一个老先生，他为这个老先生服侍了一个上午，牙齿洗了，该做的做了，该整的整了，然后做完了呢，这个老先生说，多少钱啊？他说随便你啦。然后这老先生从皮夹里面拿出一张百元大钞，就十块钱，你找九十块钱。哇，这个牙医师心里好难过，但是他忍着从那个抽屉里面找出九十块钱来，双手奉上，就对老师们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在职场服侍也可以不流泪，当我们知道耶稣就这么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为人所做的又算什么呢？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我们在家里面服侍也可以不流泪。前段时间我跟他们家一起办事，他们讲了一个见证，其实我也听过了，但是我想让各位知道一下。他说他服侍他婆婆啊，足足服侍了18年。他婆婆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程度很高，留日学医的。后来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接了婆婆也来到台湾了。那个婆婆呢，后来半身不遂，天天躺到床上，阿姨就服侍这个婆婆。需要她的时候就叮就打铃啊，床头柜就放个铃就打铃啊，她就赶快去啊。说开饭的时候晚个五分钟她就不吃了，她就生气了。据说她服侍这个婆婆呢也是蛮多苦楚。但是她一路服侍十多年服侍下来，但是她有一天他忽然间醒悟了，他说，我服侍我这个婆婆，我从来没有一次过她不打铃我就过去服侍她，就巴不得躲着她，直到她打了铃的时候我再赶快过去服侍她。他说我没有能够说婆婆不打铃我就服侍她，为她捏把捏把，或者跟她讲讲话，或者是唱个歌给她听，或者读个圣经给她听都可以啦，没有这么做过。他说我这个服侍是带着泪水的服侍啊，我是怎么服侍呢？所以他心态改变，他服侍也改变，他就不等婆婆打铃，他就跟婆婆在那边。但是当他这么做的时候，当他终于功课学会的时候，神就把他婆婆接走，把他那个重担卸下来了。我们在工作上面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职场上面，我们在家里面，如果说你的服侍很多困难，不知道不但是流汗流泪还流血的话，但是我们功课一直没有学会，说我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，这些苦楚你卸都卸不掉。我们如果不知道能够跟神建立一个一对一关系，你怎么能够让神来带领你，让神来安慰你呢？是不是？或者是神要保守你祝福你呢，甚至于差派天使来帮助你呢？如果说我们不能够有困境的时候，不能够进食祷告的时候，神怎么能够来为你解决困难呢？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耐心的等候神啊，你这个时候不给我做好，我就不信你了，亏的是我们啊，多么可惜啊。 所以再一次我说，我们尽早学会这个功课，尽早就可以服侍，不流泪，不流汗，不流血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低头祷告。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仍然保守带领我们。哈利路亚！我知道神，你是永远爱我的。我再一次求神来开我的耳，开我的眼，让我用我的嘴来称颂赞美你，直到永远。谢谢神，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